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空心病是我最近才听到的一个新名词，意思是指那些内心空洞，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缺乏存在价值感的一种心病。根据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表示，大约有四成北大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这让我万分惊讶，居然不仅是庸庸碌碌、智商平平的人找不到生命的方向，就连聪明绝顶、挤破头才能进入北京大学的尖尖学子，也同样迷茫，不明白生命的价值，人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因而陷入忧郁愁烦当中。这样的心病若不尽早重视解决，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忧郁症了。古有名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似乎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功利性的价值观，因此课业成绩成为许多学子们生活唯一的目标和重心。一路过关斩将，考进一所所知名的好学校以后，却发觉过去所专注课业学识的追求，并没有办法满足内心灵魂的需要，而靠外在名利和物质的享乐，也不能填满内心的空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他赋予每一个人不同的天赋才华，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怎么样能够在神的引导帮助下，将他所赋予我们的恩赐才能挖掘使用出来，并做出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最好发挥，就能够在祝福别人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心灵获得满足，这便是远离空心病的最佳方法。基督徒认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来自于上帝，我们会寻求上帝的旨意，听从上帝对我生命的呼召，只有将个人渺小有限的生命与那位全能永恒的创造主联系起来，人才有可能突破狭小的自我，进入到更广阔的精神世界，寻求到生命的意义。人生有三个不同层次的追求。初级的追求是肉体的快乐，那是饱暖物质上的欲望。中级的追求是精神的快乐，那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游走天下。而高级的追求则是灵魂的快乐，那是付出奉献，让他人因你的存在而快乐。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一个有使命能够祝福他人的人生，就会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每天借着读圣经、祷告，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明白他造我们的目的，让爱我们的天父引导我们前行的人生，绝对会是一个充满惊喜与盼望的彩色人生。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有耶稣陪伴，心被恩感，福杯满溢。
人生
就像走在单行道上，与其他过客一同前行。这条路怎么走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跟您谈的主题是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人生路上，我们会影响别人的旅行，就像他们会影响我们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谁也无法预知。每个人的走法、目标、希望、期许和努力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您我也可能影响自己的旅途，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这还不包括那些我们不能预知而迟早要遭遇的问题。您我面对那些问题的方式与帮助别人面对问题的态度会有深远的影响。人生旅途的最佳走法是什么呢？圣经罗马书12章12节提供了上帝赐下的指标，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忠告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这些充满力量的忠告像是等边三角形的三边，既独立又相辅相成，很多基督徒从中得到帮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在盼望中要喜乐。这盼望抬起了人类灵魂的眼睛，看着上帝荣耀的应许，就是那人生尽头的天堂与永生。不但如此，这期盼还使您我生出一个善意，就是要帮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快快乐乐地走在这条人生的旅途上。盼望是好的，因为它使人能在患难中忍耐。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患难中忍耐给了我们走下去的力量，也提醒您我要想到如何使别人的路好走些。他赐勇气帮助我们承受痛苦，使我们在斗争中坚持到底，就像保罗能够带刺而行一样。最后是祷告要恒切，这也是最好的，因为它辅助前两点。有时候我们在挣扎的旅途中倍感孤独，完全被自怜自责的心情笼罩着，然而这时候我们竟然拥有跟上帝说话的特权，可以向上帝热切祷告。这好像是先让我们品尝一下天堂的滋味。想想看，您我可以借着读圣经聆听上帝的话，亲自从上帝得到帮助，这是何等的祝福啊。祷告中得力量，我们便更能够承受患难，心中的盼望就更加确切。这些益处被赐下来，不再树立法规，乃在帮助信从上帝的人，使得他们更合上帝的心意，更能够帮助人，也使旅途更加愉快。听众朋友，您还记得这个三个忠告吗？ 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刚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在找工作上常常是困难的。来自台湾的吴莎拉有主管的资历，却被迫要从头开始。在焦头烂额一筹莫展的时候，他认识了神，从此每个转折有了不同的意义。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14年前，我们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田纳西州，两个孩子11岁跟9岁，我看他们在学业上可以衔接之后，我便开始找工作了。虽然我有企业管理硕士的学位，在台湾又有在外商公司当主管的资历，但是美国我并没有做过事，必须放下身段，一切归零。在这之前，我一直是属于人生胜利组，从念书到结婚做事，只要我设定的目标都能达到。这回虽然需要从头开始，我心想也不会太难，结果是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在找工作上走了一段又长又艰辛的路。第一份工作倒也来得快，只花了1个月就找到了，在电脑公司做财务分析，和我的本行相近，薪水也不错，我非常的开心，并且也自信满满。但是呢，好景不长，做了1年就因为金融海啸被解雇了。还好我先生正好从台湾的公司调到美国上班，我们的生活不至于陷入困境。但是我在找工作上处处碰壁，发出去的求职信一封封都像是石沉大海。我第一次尝到滑铁卢的滋味，心情真是掉到了谷底。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我路过一间教会。我来美国后从来没有进过教会，那天不知怎么有很强烈的要进去的念头，就走进去了。正好有一群妇女在大厅中查经，一个叫贝斯的美国女孩走过来用中文和我打招呼。我非常的惊讶，原来她爸爸曾经去台湾传教，而她在台北长大。我好像在异国他乡碰到了家人，有说不出的亲切呢。她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跟他说找工作不顺利，他马上帮我引荐有人事部门经验的教会朋友，修改了我的履历。素不相识的人能这样主动的帮我，让我觉得非常的温暖。这些教会姐妹身上散发出一种不同的爱，很吸引我。于是我加入了他们的查经班，常常和他们一起读经祷告。有一回跟他们读到诗篇23章，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段话语适时地安抚我失落的心情。有位神会照顾我的需要，我真的不用太担心。因为老是找不到工作，我决定减低标准，从契约工开始。于是在电子工厂得到了一份负责采购的工作，主管是韩国人，做了大概3天， 经理就把我叫过去说，这是你半个月的工资，你明天不用来了。他很客气地说，你没有做错事，但是你的工作经历、学历都远远超过这个工作需要太多，我们不会用你。既然连契约工都保不住，我也只能把标准降到更低，只要有工作就好。后来也真的接到一份工作，但是做了三个月左右就灰头土脸的被遣散了。我回想当年在台湾曾经做到外商公司的主管，常常坐商务舱出国开会，也曾经带过一个二十几个人的团队，可以颐指气使，呼风唤雨。而现在连一份最低的工资的工作都困难重重，我的自信心像是从天堂掉到了地狱一般。先生那时候的工作也不稳定，我打算先不要告诉他我失业的事。白天该上班的时间时，我便到图书馆上电脑找工作，焦虑中仍然抽时间读圣经，每天都祷告，我相信我的牧者不会丢下我。透过祷告，我也学会交托，学会放下自己的心情，专注在神的话语和神给我的旨意上。当时小孩正在念中学，因为没有上班，我能专心陪他们学习，也有时间在他们的人格发展上下功夫。我们的经济虽不丰裕，一家人却有机会到处走走，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神让我看到和家人的关系是用金钱买不来的，把精神心思放在小孩先生的身上可能比工作更重要。尤其孩子的成长也只有一次，能这样陪他们走过青春期其实是莫大的恩典。我的心情开始放松，决定顺着神的安排，不在求职上患得患失，也因为心情平静，找工作反而顺利起来了。先是在一个小的医疗机构当会计，然后到有规模的上市公司当会计，接下来就不是工作选我，而是我选工作了。小孩上大学后，我可以放更多的心思在工作上，也就一路爬升到现在的职位，在日产汽车公司会计部当资深的财务分析人员。过去失去的，神全部帮我补回来了。回顾过去近14年的求职历程，每一个转折都有神的美意。我不但在物质上没有缺乏，精神上也没有。这段过程让我学会放下自己的骄傲，也在不断的磨练中变得更坚韧。尤其珍贵的是，我接受了耶稣做我的救主，也因此看清了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感谢赞美神，他不但给我所有的恩典，也为我做了最好的计划。他真是我的好牧者啊，我一生一世都要追随他。
谢谢吴莎拉跟我们的分享，很为他高兴，他在人生的困境中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听众朋友，如果哪一天您跟他一样有强烈的感觉想去教会的话，请您记得这是神对您的邀请，神的灵在感动您，希望您能够进入他的家，接受他的指引，接受他的祝福。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如果人在一生当中只能够选一本书读的话，您会选择哪一本书呢？生物化学家边君辉博士认为，圣经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下面我们来听他的解释。
有个做医药研究的老同学打来电话，要我介绍几本好书来看。我问，读过圣经吗？他回答，没有，听说圣经里充满了童话故事，而我喜欢读科学知识类的书籍。我劝道，你是个追求真理的人，圣经就充满了真理和智慧，去亲自读读圣经吧，它有改变你生活的威力。如果人在一生中只能选一本书读的话，圣经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圣经的确是一部举世无双的著作，它拥有66部书，从神创世造人的创世纪，写到世界末日神审判人拯救人的启示录，从预言神子耶稣的生死和复活，写到这些预言的实现，记录了神与人立约，赐给人法规、伦理、恩惠和慈爱的历史，更揭示了你我生命的真谛和未来。科学是人对周围自然界的认识，科学文献的作者们虽然拥有高学位，出自高等科研机构，却只能在狭窄的学术领域对狭窄的命题做实验、下结论而已。科学中的智慧来自人。圣经由生长在不同年代的30多位作者写成，他们中无论是受良好教育的君王和学者，还是出身卑贱的百姓和渔夫，都受神的启示，蒙召而动笔，权威性的论天地、谈未来，指出真正的人生路。圣经的智慧来自神。耶稣的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5-17就写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不是科学，但圣经的道却远胜过科学的道，因为神道必胜于人道。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比喻，猪在地上找到一个果子，就以为这果子是从地上生来的，便埋头在地上挖掘不止，完全忽略了举目就看得见的果树。其实真理是人在地上所找不到的，因为真理来自天上的神。圣经虽然不是科学，却也有对自然界的描述。神以这些经节先于科学成百上千年，向人透露出自然界的奥秘。人从古时代就开始，直到近代，一直错误地相信大地是平坦的，受不明物体的支撑。而圣经却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约伯记16:7。神坐在地球圆圈之上，这是从以赛亚书40:22。圣经立位记的作者摩西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就告诉以色列人，患漏症的人的衣服是不洁净的，凡触摸了的人要洗手、洗衣和洗澡。而现代医学直到公元后1847年才要求接生和做手术的医生洗手。除非有神的默示，摩西是不会知道洗手会防止传染病的传播。世上发表过的科学书有很多，都需要不断的修订和补充，才能减缓这些书的贬值，而圣经却依然如故。世上科学书的作者也有很多，但都经不住岁月的，终会被遗忘，而圣经却经久不衰。耶稣说，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马太福音24:35。在科学和圣经面前，我坚定地选择圣经，相信神。
理查·杜尔教授研究抽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长达50年。他的研究报告指出，有抽烟习惯的成人，他的死亡率比不抽烟的人高出1倍。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您现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朗读，箴言8:1。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蒙人啊，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啊，你们当心里明白。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弯曲乖僻。有聪明的以为明显，得知识的以为正直。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使爱我的承受祸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
Oh, come, rejoice and be glad, Lord. 两分钟的圣经。今天许多人很想问耶稣是谁这个问题。事实上，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有许多人问这个问题。之后，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角落，就有人问这个问题，耶稣是谁？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记载，耶稣、彼得和其他的一些使徒在谈话的时候，彼得把耶稣看透，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意思是，你是犹太人，多年所仰望的弥赛亚。你是创造万物之神的化身。你是人类的救主。你是创造万物之神的儿子。耶稣就是创造宇宙万物之神。听友，请您多多的阅读圣经，自己可以发现耶稣是谁。
小的词汇，特别是圣经里的小词汇，能够，他们的确能够改变一切。看一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三节，这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我们都知道，我也的确了解那么一幅精炼者的图画，他在锅炉里给金子加热，等待并观看着，直到所有的渣滓被烧掉。当他最终弯腰在金子里看到他自己的影子时，他知道金子现在是完全纯净的了。嗯，马拉基书第三章描述了上帝是如何用火来洁净我们的。他在试炼时提高了温度，直到所有的渣滓、所有的杂质、所有罪恶和自私的气泡从我们灵魂的表面浮出。接着，就像一位炼金者一样，上帝把渣滓撇去，直到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看到他自己的影子。可是有一天，当我读到那节经文时，一个小词汇引起了我的注意，就只是一个小词汇，可是它能够改变一些东西。马拉基书第三章说，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这个小词汇坐对我而言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多么大的鼓励啊！那意味着无论是我面对何种试炼时，上帝都不会放弃和走开。当我的试炼变得炙热时，他不会慌张失措，不会迷失在其他事情中。上帝将要肯定一点，事实上他向我保证，他会坐在那里仔细认真地关注着我，关注着这种试炼周围的环境。这种奇妙的令人鼓舞的思想对身处轮椅里的我是莫大的鼓励，因为有些日子是很艰难的。我得坦白地说，我并不是身带残疾的石膏圣徒，有时候苦恼能使我自己大吃一惊，它是那么的痛苦。但是没有任何痛苦能够胜过上帝坐在我的试炼之处上方所带来的那种巨大的安慰。它不只会让那种不适持续那么长时间，那种试炼其实只能伤害我一点点。听我说，我的目标是要记住我的教训，或承认所有的罪，让我的信仰聚集点正确，停止徘徊，回到正道上来。无论上帝的目标是什么，我都要遵守，从中学到些东西， 我要与我天上的父亲、我的精炼者、我信仰的完美者和洁净者作伴，并且始终与他保持一致。我会做好我应该做的事，这样上帝就会从我的生命中看到他儿子的形象。请记住，如果你今天面对着一次试炼，记得当你痛苦时，上帝是不会离你而去的。当你进退两难时，他不会去度假，他会坐在那里看护着你，直到你的信心被精炼得像金子一般。那是马拉基书第三章的承诺，它来源于上帝，我们精炼者的承诺。
圣经的诗篇里有很多是诗人在患难中对神的呼求，恳求神赐下怜悯跟帮助。住在美国德州的宋星子经商失败，在极度的困苦中，他借着诗篇向神倾吐心意。慈爱的神垂听了他的祈祷，赐给他出人意外的平安，也及时救助他脱离了困境。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2008年的经济风暴波及了美国大小企业，我和前夫的公司在苦撑了一年之后呢，也不得不关门歇业。我们的婚姻那时候也早已走到了尽头，所以公司一结束，我们就办了离婚手续。他把房子给我和孩子们住，当然也留给了我一笔房贷去偿还。家里有两个孩子，那时候一个上大学，一个读七年级，大女儿在外住校，她的教育费、住宿费全都落在我的身上。小儿子读的是私立的基督教学校，学费也是个负担，所以在很无奈的心情下，我忍痛把他转到了公立学校。现在的我既没工作又没收入，只能靠日渐消失的存款和一叠信用卡来度日。我开始到处丢履历表，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做，但是经济不景气，人浮于事，许多履历都石沉大海，我的焦虑也与日俱增，香烟一包一包的买。我和儿子吃得很简单，常常以泡面度日。有一次冷风过境，家里的暖气坏了，没钱修，我和儿子两个人躲在一个电毯里取暖，但是儿子一点也都不觉得苦，从头到尾他没有一声怨言，永远忠实乖巧地守在我身边。可是每个月的房贷加利息已经开始缴不出来了，教会知道了我的困境，募了一些钱，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了这个爱的礼物，早已把自己一切的骄傲踩在脚底下。台湾的家人也相继寄钱来接济我，但是所有的帮助都只能暂时解困，救急不救穷。这时我已欠了将近7个月的房贷，我想干脆把房子卖了吧。我约了一位房地产经纪人，他似乎很了解我的处境，马上给了我一个价钱，说若我现在就签名，他可以很快地找到买主接收这个房子，我只需搬出去，不需要花一毛钱来整理房子。我真的几乎拿起笔要签了，但突然又止住了，有个声音说，先想想再说，不要急，明天再决定。到了晚上，夜深人静，儿子早已入睡，我一个人看着银行寄来一堆的账单，一下子觉得好孤独，好无助，旁边没有家人，没有亲戚朋友，只身在美国，所有的重担一个人要挑起来，心里的压力沉重，有谁知道，有谁能分担，有谁能听我诉说。我只能向主哭诉，我紧紧抱着圣经，翻到诗篇57章，上帝呀，上帝，求你怜悯我，怜悯我， 因为我投靠你，我要在你翅膀下得到庇荫，直到灾难结束。我向至高的上帝，向为我成就一切的上帝呼求，上帝从天上施助拯救我。上帝呀，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赞美你。我的心啊，要振奋起来，琴瑟呀，弹奏吧，我要唤醒黎明。我一个人坐在后院的阳台上，外面下着毛毛细雨，我向主哭泣，求主帮助。我跪着求他，不停地喊他的名，求他救我，求他为我和孩子们找出一条路来。那时已是清晨2:10，我不知道祷告了多久，也不知何时入睡。第二天醒来，不知为什么，心里居然有莫名的平安平静，所有的烦恼忧虑好像从不曾触碰过我。我不知道哪里来的信心，笃信一切都会平安度过，确信主已给了我最好的安排，一切都不用担心。奇妙的是，我心里竟充满了喜乐。我虽没有理由要抽烟，但是还是习惯性的点了根烟。另一个奇妙的是，在吸了第一口之后，我马上恶心想吐，烟味让我莫名的反胃。我快速吸了烟，心里又惊又喜。难道主也把我的坏习惯戒了吗？从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抽过烟，到现在10多年了，不是因为自制，而是我真的不能了。就这样过了一个礼拜，我2-3个月前寄出的履历有回音了，经过几次面试开始上班。接着另一个公司也打电话来要我去面试，一下子我有了2个工作，都是非盈利性的组织，第二个居然是免费帮人戒烟的机构。更神奇的是，我接到了一封通知书，说政府有一个补助方案，可以帮我慢慢付清房贷。我马上申请，不久就得到批准，银行把利率降到1%，如果我都按时缴房贷，5年之后银行还会把贷金减少5000元。9年后我付清了房贷，比我原来房贷的30年还早付清了10年。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完完全全都是他赐给我和孩子们的恩典。这次就在我快绝望之时，我匍匐在他面前，掏心掏肺地求他，他马上就展开双手拥抱我，安慰我，擦干了我的眼泪。我的主，我亲爱的天父，我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们是多么的爱我们，疼惜我们，尤其是我这么不配的罪人，你的怜悯我永生难忘。我要将我的生命奉献给你，真心真意侍奉你，天天想着你对我的好，你对我的恩，我再也不要离开你。天父，我爱你，耶稣基督，我爱你。
谢谢宋星子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的休闲时间会特别的安排和家人一起度过。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里记载了很多神的话，当基督徒碰到困难的时候，神常常会用他的话语来引导人走出困境。住在美国田纳西州的王庆国就有过这样的经历，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我于2006年受洗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那时我刚刚开始在密苏里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博士的前两年很忙，要修很多的课程，又要做研究，所以星期天我很少去教会，也较少参与教会的活动。但是并没有因为花了大把时间，我的研究就取得相应的进展。在2008年，我们的研究团队参加了一个两年一度的世界竞赛，竞赛的科目正是我研究的课题。这个竞赛是我们领域里最高级别的比赛，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竞赛的结果与科研经费息息相关。结果我们的成绩差强人意。在比赛里，我事事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我以为这样他就不会责怪我，但是没想到成绩出来之后，他给了我一个警告。他说，如果我再不做出像样的东西，我可能就不能顺利毕业。这个事情对我打击很大，因为在美国我是一个外国人，如果学业不好的话，我可能在这个国家就无法立足。还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很羞愧，对于分内之事，在比赛里我不是主动的承担责任，而是抱着以求免责的心态，最终既没有免除责任，又没有尊荣我的导师。我的导师那时还没有信主，而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他的责备让我真的感觉很丢主的脸面，一点都不荣耀耶稣。浪费了两年的光阴，又辜负了导师的信任，我那时真的是感觉危机深重，前途茫茫。在感觉山穷水尽的时候，主给了我马太福音6:33的一句话，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句话我感觉是主邀请我先去追求神国的事情，把主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当我按照他的心意去做的时候，主的应许是他会为我的学业开路。我对主的邀请心有疑虑，我以前做事都是靠自己的勤奋和聪明，没有靠过别人，多花时间在神的事情上，学业上的时间就相应的少了，毕不了业怎么办？但是我在前两年的表现已经证明我自己是多么的靠不住，如果继续像以往那样，就一定能搞得好学业吗？既然我自己靠不住，不妨试试按照主的话去做，也许结果不会更差。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开始积极参与教会的活动，每个星期参加3个查经班，5次教会的活动，也邀请很多人来查经，很多人也因此认识耶稣，受洗成为基督徒。至于我自己的学业，我尽量做好，至于结果如何，我在祷告里把它交托给神。两年之后，我们又参加了同样的竞赛，这次有来自世界各地170多个研究团队参加，我有新的3个算法与人比拼，其中一个是与我们团队里的一个博士后一起配合完成的。因为竞赛的重要性，博士后怕结果不好受责备，在比赛刚刚结束的总结会上，他急不可耐地说，我给他的东西很糟糕，会影响到团队的总体结果。他这样早早地推卸责任让我心很气愤，但是因为那时尚不知最终的成绩，我也无话可说。我们都信了他的话， 但最终的结果却与他的预测大相径庭。出乎所有人的意外，我的两个算法，包括与博士后一起做的那个算法，在两个科目的比赛里都是排名世界第一，另外一个算法排名世界第二。这真是神奇迹般的保守，他果然信实地实现了他的应许。因为这次竞赛，我的研究生涯死而复生，顺利毕业，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博士学位。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竞赛，我认识到神的大能，他的信实以及他的可靠。因着马太福音6:33的话，主引导我过上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从倚靠自己的聪明勤奋，到事事顺服神的旨意，倚靠他的保护和带领。回过头去看，这是我信主之后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最重大的一个改变。从那以来，无数次神的恩典保守证明，倚靠神是一个光明的道路，蒙福的道路。
谢谢王庆国弟兄给我们的分享。听众朋友，希望您也能够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过一个蒙福的生活。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